四弟仁宗赵祯在乐舞楼观看四叔表演武艺，轮到白玉堂头上，白老五就动了心思了，心说我不管怎么练我也超不过展雄飞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糊弄外行得了，内行人怎么笑话都没关系，只要皇上高兴就行。白玉堂练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又练了个蝎子倒爬城，最后拿了个大饼，手摁地脚朝天，白玉堂在地上就转开个了，这两只胳膊比腿跑得还快。白玉堂这一练不要紧，把三叔和展雄飞以及张龙赵虎等人乐得肚子都疼，心说这种功夫啊连小孩都会，只要是练武术的这是基本功，没想老五把这手拿出来了。可他们是行家都懂啊，皇上没见过，四弟仁宗一看，哎呀这功夫可了不起，不拿腿走路拿胳膊走路，比我跑的还快，这太不简单了。这是四弟仁宗少见多怪，仁宗这一高兴喊了一声好，文武百官一听啊赶紧跟着也喊好，好好，要不怎么留下一句话叫溜须捧生，得看着皇上的眼色行事。白玉堂一看见好就收吧，马上恢复了正常，跪倒在乐舞楼下参王拜驾。仁宗一高兴当时就封官，加封卢芳、徐进、蒋平身为六品带刀校尉，白玉堂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。这下可冒了尖儿了，斩南侠才四品，白玉堂闹了个三品。四叔跪倒谢恩，当时更换官服，皇上传下两道旨意，一命四叔街头夸官三天，然后在光禄寺盛牌宴宴款待四人，今后就在开封府效力当差。第二道旨意，皇上责令开封府跟四叔要寻找韩章，因为韩章现在不在，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回来。皇上要封官，让五叔弟兄都在开封府效力当差。旨意传罢，皇上退朝，这四叔的脸可露足了，夸官三天，光禄寺盛牌宴宴，文官也请，武官也请，老百姓街头巷议，简直就轰动了东京城。没事的时候，开封府大伙也拍摆盛宴，给四位贺喜，唯独给白玉堂贺喜。白玉堂对展雄飞说：“展老爷，愧杀人也。”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想了个下策，您说您都练完了还叫我练什么，结果歪打正着，我这官还比您高了，我岂不惭愧。南侠一点不妒忌，南侠乐了：五弟，可见你聪明过人，但是不是说你没能耐，哥哥我心里头有数，我替你祝贺，来，我敬酒三杯。南侠这个人呢，品质高贵就在于此，从来不嫉贤妒能， 跟白玉堂正好相反。可到了如今，白玉堂深受感动，对于展雄飞的看法跟过去截然不同啊。对南侠他也尊重的不得了，知道从能耐从人品人家都比自己强。这个热闹劲儿过去之后，到了下一步了，皇上有旨得找韩章啊，韩章不来吴蜀弟兄不全呢、啊、但是上哪儿找韩章去呢？大家一商议，这件事儿就得交给翻江书蒋平，因为蒋平这人非常聪明，而且交的朋友也非常多，只有他能把韩章给请回来。包大人给备办了公文，给了蒋平假，蒋四爷带了足够的路费，起身跟众人告辞。临行之时，卢芳就嘱咐他：“四弟呀、啊，早去早回，但盼你把你二哥找回来。哥哥我有点担心，你二哥是个轴人呐、啊，一条道跑得黑，他背不住心路一窄，再行了短见。咱们当了官，他得了可悲的下场，咱们吃饭也不香甜呐、啊。大哥您放心，他死不了啊。”为这点事儿不至于抹脖子，也不至于上吊，不定啊他躲到哪儿去了。我相信我这次绝不能白去，无论如何把我二哥也得请回来。可蒋平临走之时也化妆改扮了，他化妆成个道士，头上戴着道巾，身穿道袍，怀里头抱着鱼骨桶，这鱼骨桶里边装着分水峨眉刺，还拿着鱼骨剪板，举着个招牌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“大刘运卦未卜先知。”因为他化妆之后行动比较方便。蒋平离开开封，一琢磨：“我先上哪儿找去呢？”对了。我先上我二哥的原籍黄安府黄安县，我看看他回家没。等蒋平找到二爷韩章的家乡一打听啊，有人说他真回来了，在家住了些日子，后来又走了，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。哟，麻烦了。蒋平一想，这么大个国家，我二哥能落到哪方呢？四爷又琢磨，我不找着他，我不能回东京啊。干脆凡是认识的人我都扫问扫问吧。就这样东一头西一头，可把蒋平给累坏了，甚至把鞋底都磨穿。结果这一天找到信阳州代管的石阳镇，真把韩章给找着了。韩章怎么落到信阳州石阳镇呢？话分两头，咱还得做详细的交代。因为韩章这一气走啊，遇上很多新鲜事儿。蒋平在文光楼利用撤水拿鱼之法把韩章给激走了，韩二爷一口气回到原籍黄安县。可在家里头住了些日子，感觉都不妙，心说他们肯定得上家乡来找我来，我不宜久留啊。后来呢他就离开家乡了，他也没有目的，也是东一头西一头四处流浪。这一天呢他就到了信阳州城里了，找了个店房住下。韩章包了个单间儿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喝完了闷酒之后把门窗推开，躺到床上发愁，心说：“嗨，我们吴蜀弟兄又称大无义，看来现在也不易了。 零八落呀，离心离德，岂不被江湖上的人耻笑？往后啊，我谁也不见，不如找个深山老林，拜个师傅，学法为僧，我后半生就算隐遁了。人生一世没什么意思。韩章想到这儿呢，就有点困了。似睡非睡的时候，隔壁那屋有人打孩子。因为这个隔壁啊，就是木板，两边糊的纸。那屋放个屁，这屋都能听见，何况是打孩子？你到底叫不叫？今儿你不叫，我就打死你！我就不叫，我就不叫，我叫你不叫，我白养活你了！啪啊，啪啊！打死我也不叫，今儿我就打死你，我就打死你！啪啪啪！有人呐，打死人了！有人呐！屁疼，破铜，歇了话了。韩章把眼睁开了，心说这哪是店房啊？这是破烂市场，这是我怎么住到这么个地方？一开始他不想管，后来一听越折腾越凶，有不少住店的人都起来看热闹。韩二爷闲着也没事儿，赶紧下地把鞋穿上，披上衣服，也到隔壁看热闹。他个儿又高，站在人群后头往里一看呢，这里边一个大人一个小孩，这大人能有四十来岁吧，长得细马长条的，探到的脖子，刀条脸，一瞅就不是好人，手里拿着笤帚疙瘩，正抽打面前一个小孩。这孩子脸也被打破了，衣服也给撕坏了，但这小孩还挺倔强，说什么也不屈服。他越不屈服，打他这个人下手越狠，盘子碗也都摔了，枕头也落在地上。韩章就问旁人：“各位，这怎么回事？”“
不知道啊。”“
谁知他们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打孩子？”韩章一想，我劝劝，睡觉的时候你们这么折腾，别人还睡不睡？这简直太不道德，也太不懂礼貌了。你管孩子回家管去，能在这地方管吗？韩章挤进人群，进了屋了，冲着打人这位一瞪眼：“哎，把笤帚疙瘩放下，别打了。”我这位有点不服气儿，但是一看面前站着个黄面大汉，俩眼如灯，当时啊他有点害怕了，赶紧把笤帚放下了。是，我不打了。我你管教孩子有这么管教的？这孩子才十几岁，你一旦失手把他打伤，你不后悔吗？你不缺德吗？当然管教孩子我不反对，分什么地方？这是店房啊，你看住着多少人，你们这一喊一叫，别人还怎么睡觉？韩章说完了，把这小孩拉过来了，一看呢，脖子后背脸都给抽破了。打人这主可够狠的。孩子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惹他生气他才打你，当小孩的应该听大人的话。韩章这一说不要紧，这小孩哭了：“哎呀，英雄救命，英雄救命啊，我不是他的孩子，他把我拐来的，拐来还不说，他逼着我管他叫那个，我就不叫，他就要打死我。”韩章没听明白，他叫你管他叫什么那个？那个你还不懂的，我偷着告诉你啊，就是他呀逼着我管他叫爹，他不是我爹，我能叫吗？那能随便叫吗？
哦，
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嗨，您别提了， 我如实的我都告诉您得了。我姓邓，我叫邓九如，我是安徽省淮安府的人。我自幼就给人家当书童，在包家村。我们有个公子叫包世荣，奉父母之命带着金银财宝赶奔开封府前去应试，来年大比之年打算科考。我们主仆二人就起了身了，结果走到淮河源头啊，遇上一伙水贼，把我们的东西抢劫一空。我们公子包世荣现在生死未卜，我也不知还活着呢是跑哪儿去了。我兜里的分文皆无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我就要了饭了。哪知道就遇上他了，他问我为什么哭，我把经过跟他一说，他说你别害怕，这么办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他管我吃的，管我喝的，结果他口是心非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他不但不送我回家，还把我拐到这儿来了。方才他跟我商议说，咱认作父子得了，你管我叫好听的，将来我把你养大成人，你就算我们家的了。我说恩公你想，我们俩根本就不认的，我能管他叫那个吗？那算怎么回事呢？我是一心一意想回家。你孩不大，说的挺清楚，不但韩章听明白了，别的人也都听懂了。大伙挺气愤，心说这不人骗子吗？拐带人口的，像这种货扭送到官府就得严厉治罪。韩章就问，你们公子叫什么？
包世荣啊。
哎，对了，要提我们公子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提一个人你们知道不？开封府道座南衙包丞相，你们知道不？
啊，知道。
包世荣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吗？
太有了，他是包大人的亲侄儿啊。
哦，韩章恍然大悟，听说过，有心不管这个事儿，可插了手了。管吧，怎么个管法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我这阵还怪腻歪的，再说我跟开封府还闹着别扭，不管了。韩章这一犹豫，这小孩邓九如看出来了，好汉爷爷，你可不能不管呐！救人救个活，送人你得送到家，爷爷救命，爷爷救命啊！韩章见孩子可怜，又改变了想法了。好吧，你先别哭，把眼泪擦擦，把衣服穿好了。哎，你是不是人骗子？不，我好汉爷爷，您别听他一面之词。哎，他刚才说那事儿是有这么回事，但是呢，我可不是人骗子。我发现一个孩子孤苦伶仃，哭哭啼啼，怪可怜的，我就把他收留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夫妻两个没孩子，我见这孩子长得平头正脸的，挺讨人喜欢，我打算把他领到家去收名伶义子。你看，给他买的衣服，管他吃管他喝，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。结果晚上我跟他一商议这个事，他翻脸了，他不但不叫好听的，他还骂我。您说我能不生气吗？你要说我不该打人，我承认错，要说我是骗子，我不承认。韩章一听无凭可考，也不能给强加上拐带人口的罪名。韩章想罢点点头，你贵姓？啊，免贵姓赵。我说老兄，咱这么办得了，和解吧。这个孩子呢，你最好给他送回原籍，他们家里头也不能忘记你的好处。
不，这小孩狼心狗肺， 我没工夫去送他，我还不管了。但是我花那些钱，他得赔我，不赔我，我不忤逆不孝了吗？
花了你多少钱？
嗯，能有五六两银子吧。净给他吃好的了，这身衣裳还是我给他买的呢。
不送他也行，他一个小孩上哪里还得了你钱去？这样吧，你把这孩子交给我吧，我给你十两纹银。
那感情好，好好，那我谢谢您呢。不过我告诉您底啊，这小孩可是个小狼崽子，一点人心他都没有。
韩长也没理他，回屋拿了十两银子给了这个姓赵的了。然后韩章让这邓九如拿着自己应用之物上自己那屋去了。大伙议论纷纷，也到了后半夜都散了。韩章把邓九如领到自己屋，两人宿在一个床上睡不着觉。韩章就问他，这孩子根根底底的又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。哎呀，等邓九如睡着了，韩章有点后悔了，
心说你看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管这干嘛呀？我自己够腻歪的了，我现在连个家都没有，归宿也没有，我把这孩子往哪儿放啊？我要管，我就得管到底，一是把他送回原籍，二把他送到开封府，那开封府我根本不能去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把韩章愁的后半夜都没睡着，等迷迷糊糊睁眼起来，日子都升老高的了。邓九如也起来了，这小孩嘴才甜呢。
我恩公您贵姓啊？我昨天晚上问了。
免贵我姓韩呐、
啊。您台谱怎么称？
韩章。
哦，韩章。哎，我听您这名怎么这么熟啊呢？好像谁提念过。哎，想起来了，什么松江府有个卢家庄，有五蜀弟兄，又叫武义，有个姓韩的韩章，你认识不？
不认识，大概我们俩同名吧。
嗯，那也背不住。不管怎么说，恩公，您得把我送到开封府去，我看看我们公子包世荣还活着不活着，是不是我们爷俩被冲犯了，他先到了开封了，我好有个交代。
孩子，这么办吧，我呢到新扬州这儿办点事儿，现在事儿呢还没着手呢，你等我办完了，我再送你去也不为迟晚，你看怎么样？
那行，那您有事就快办您的事儿，您办完了就把我送去，只要见着包相爷，那绝不能亏待了您。
哎，那是自然。等两个人梳洗已毕，店房里不起火，就得上街上吃饭去。他们溜溜达达到了新扬州大街上。韩章一想，一个孩子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点什么呗。
孩儿，你想吃什么？
我什么都不想吃，
单吃圆笼包子。
不不，我都吃腻了，
吃三鲜馅饺子。
不不，那一批我都恶心，不爱吃。
要不咱们吃大碗炸酱面？
我净吃面食了，吃不下去。
给他买什么他不要什么，这就到晌午了，韩章也饿了。
孩儿，你不吃倒行，我受不了啊。
那你看咱们得吃点什么？吃点什么我看看啊。哎，您看十字路口那卖什么的？
韩章闪目一看呢，靠着犄角这儿有两间门脸，一个普通的小饭馆，门口挂着个幌子，卖大眼窝头。
这大窝头能有100斤，
个儿那么大，不过它是个幌子。
韩章乐了，啊，这是窝头，包米面的，
我爱吃窝头。
韩章呢，买了两碗汤，让老头给捡了盘窝头。其实啊，还真香。韩章拿起来喝着豆腐汤，还吃了一个，
这邓九如拿过来掰了一口塞嘴里，不好吃，这玩意扎嘴。韩章乐了，我说你这孩子够矫情的啊！你看让你吃别的你不吃，你指明非要吃窝头，这窝头怎么还扎嘴呢？不行，这太粗了，我不要了，这豆腐汤我也不喝。韩章一瞅，爷俩他吃了一个窝头零点，人家给捡了一大盘子，数了一数六个呢。他一点手，把老头叫过来，老头算账吧，一共多少钱？您吃的还不到俩呢，您就算两个窝头的钱吧。豆腐汤我白搭，我不要钱了。韩章一想，真难得，这世上好人居多。你看这个老头，你别看穷，还挺大方。韩章说不，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，就冲你刚才这番话，我还得加倍给你。说实话，韩章拿出块银子来，往桌上一放，甭找了，都拿着吧。这可太多了，我这窝头得值几个老钱呢？剩下的还连汤带窝头，我自己也就吃了，你何必还多给钱呢？
不，
全给你了。老头是千恩万谢。韩章一想，你说我现在带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？不如把他交给这个老头，让他送到开封府。